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李宁。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2年5月号，题目是玩弄政治权术的预算案，撰文蔡全。杜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少数派政府与反对党新民主党签订了合作协议，使其免受因不信任票垮台的危险，以其执政至任期结束。因此4月7日公布的联邦财政预算案充分显示了自由党与民主党协商后取得的共识。事实上，杜鲁多政府在财政预算案正式公布前已透过多方渠道有意或无意间向外透露了通盘计划，甚至部分细节，政治权术玩弄可见一斑。最新的财政预算案满足了新民主党中其中一个重要诉求，全民牙科保健计划。按沃金的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花53亿元，然后向加拿大卫生部持续拨款17亿元，为年收入低于9万元的家庭提供牙科护理，而年收入低于7万元的家庭则无需支付共付额。7万元至9万元的收入家庭可能需要共同支付费用。2022年首先惠及12岁或以下儿童，预算成本为3亿元，并在2023年扩展至18岁或以下国民、长者及残疾人士，拟于2025年实现全民普及。但是家庭收入超过9万元的家庭中的所有人都不符合条件。另外，作为新民主党合作协议的一部分，自由党还承诺在明年底之前通过全民医保计划的立法框架，但预算案中尚未为此预留任何资金。自由党虽然兑现对新民主党的新医疗开支承诺，不过有些批评指联邦政府用于重振家国不堪重负的医疗体系之新支出乏善足陈。批评者指出，疫情仍未结束，仍有恶化可能，卫生系统人力还在挣扎，期望看到更多用于医疗人员和医疗系统的切实投资。沃金确实有考虑增加公共医疗保健，但各省和医疗人员均警告说，目前的医疗系统濒临崩溃，急需支援。多个省份促请沃金提高其摊分医疗支出的份额，立即增加大约280亿元，以支撑各省陷于困境的医疗系统。联邦政府今年已调高对各省医疗转拨款，但却还不及各省要求。各省要求有关转拨款每年至少提高5%，并认为现实占支出3%的方案，意味着转拨款完全跟不上每年成本的涨幅。房屋价格持续高起，而且节节攀升，令普罗大众难以负担。若不解决当前难题，就算杜鲁多政府在新民主党支撑下不倒台，也只会民怨沸腾。因此，房慧兰在新财政预算案中提出了解决住房负担能力危机的重要计划，5年内涉资高达100亿元。他的住房一揽子计划包括：一、未来2年内禁止外国人在加拿大购买任何住宅物业，永久居民、外国工人和学生买房则不受影响。二、拨款40亿元，用于启动一项新的住房加速基金，以加快住宅物业的建设，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新建10万个净新住单元房。三、 动用15亿元扩大快速住房屋计划，创造至少6000套新的经济适用房。四，15亿元贷款和资金用于重新分配的合作住房。五，对首次购房者提出免税储蓄账户，为使首次购房者能储蓄4万元，共设资 7.5 亿元。六，设立多代家庭装修税收抵免，提供高达7500元以帮助支付建造第二套房给长者或残疾成年人居住。对于以上举措，有经济学家与地产从业人员指出，虽然联邦政府了解到房屋问题已达危机阶段，需重手出击，可是方慧兰究竟有无真正明白，供应短缺是问题的核心，而他通过代理机关增加房屋供应，只会事倍功半。俄乌战争未完，并敲响了加拿大国防安全的警钟，沃金因此斥资80亿元，提升军备，加强国防。但增加80亿元仍无法达到承诺北约要投入国内生产总值 2% 用于国防的目标。另外，联邦政府计划在5年内拨款 8.75 亿元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网络安全威胁。沃金还承诺通过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乌克兰管理账户向乌克兰政府提供高达10亿元的新贷款，除了预先宣布的 1.11 亿元用于逃离乌克兰人的特殊移民之外，加拿大还向乌克兰提供额外5亿元的军事援助。为了增加收入，方慧兰提出计划向收入超过10亿元的银行及保险公司征收一次性15%税收，作为加国从疫情恢复的部分收入，同时逆向收入逾10亿元的金融机构加税。这些措施在未来5年渴望为联邦政府带来61亿元的收入，不过已有金融界领袖警告说，他这样做只会削弱加国的竞争能力，而且并非合理和公平。新财政预算案提到2022年至2023年加拿大债务占 GDP 百分比预算为 45.1%， 而2026至27年该百分比预算降至 41.5%， 但疫情之前的比率仅略高于 30%。 方慧兰承诺会努力降低债务，因为保持财务谨慎是加拿大的良好传统。在财政赤字方面，新财政年度2022至23预算赤字为528亿元，低于2021至2022年财政预算额度的1138亿元。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爆发的2022至21财政年度，赤字高达3000亿元。经历了这场世纪瘟疫，若与其他发达国家比较，总体看来，加国财政状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尚算健康。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2年5月号，题目是玩弄政治权术的预算案。撰文蔡全，我是李宁。感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